姊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是慈爱的，你也是怜悯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和你亲近，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爱，看到你的荣耀。求你与我们同在，更在这艰难的时候，疫情的中间，求你保守我们中间的每一个。愿你的爱充满我们，愿你的平安充满我们。祝福一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爱，在教会里面，可能算是有点老生常谈的一个词。我想这个词我们常常听到，也非常熟悉，甚至让我们觉得有点失去了新鲜感，失去了一种对爱的一种热情。大家知道，可能过去的一段时间，好几周的时间，我一直在讲关于爱的话题。那么我们是否觉得爱真的是需要时常听到的呢？为什么说爱常常对我们来说是有些像老生常谈？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当我们第一次接触信仰，就已经听到关于爱的事情。我想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信仰，有人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听到过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的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爱就是这句经文中最核心的词汇之一。而当我们真正认识了耶稣，接受了福音，我们来到教会，进入到初信班，或者去听讲道，我们也常常会听到爱这个词。初信班的老师会跟我们讲很多关于爱的事情，耶稣如何爱我们，我们如何爱别人，如何去爱神。我想在我们信主几年几十年之后，我们仍然会常常听到这个词，就是爱。我想可能很多人会有这一个疑问，总是讲它，我们不觉得听腻了吗？我们难道没有觉得很烦吗？为什么这个词总是一再的在出现？我想如果你是一个在热恋中的人，你一定不会觉得爱这个词是个负担，一定不会觉得这个词你会听腻。觉得在恋爱中的人常常会做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情，甚至做一些很傻的事情，也会说很多平时不会说的话来表达爱。比如说一个男生会很有毅力的跟女朋友联络，一个女生也乐于听到男友的表达。我想在恋爱中的人不会觉得烦，而只有在身边看着人可能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做得有点多。其实这就是爱的力量。不只是恋爱中，我想对于孩子的爱也是如此。我们很多时候对孩子表达爱，我们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做得太多，我们只会觉得这件事情做得有点少。我想我们都会享受爱中的关系，这就是爱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把爱挂在嘴边，也让我们活出爱。对于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爱，了解来自于神的爱，我们就会愿意更多听到这爱的信息。我们也会巴不得听到每天都有人跟我们提起神是如何的爱我们，我们也会愿意去活出来，更多的去爱人，更多去爱神。我想听到爱的信息会帮助我们更多去确信我们认识的爱是真实的，所以爱理所当然是我们应当常常讲起的话题。所以与其用老生常谈这个词，一个比较负面的说法，我宁可说是历久常新。爱是我们基督徒真的需要常常去回味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约翰来说，大家知道约翰一书的作者老约翰，使徒约翰，在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八九十岁的高龄。在他已经认识主几十年之后，可能已经是六七十七八十年之后， 他最为在意的一个词就是爱，所以他也被称为是爱的使徒。而在今天的经文中，他就在再次强调这个关于爱的信息，他告诉我们要爱神爱人。我想提到爱神爱人，我们最为熟悉的是福音书中耶稣所讲的对诫命的总结，要爱神也要爱人。而今天我想我们可以从另一处经文，是约翰讲到的地方，来给我们一些启发，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如何爱神爱人。首先在第十九节，我觉得我的总结是这样，约翰讲到了爱神爱人的基础，也就是爱神爱人是如何可以发生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去讲要爱神要爱人，我们更为强调说我们要去做，甚至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仰不够成熟的时候，这会变成一种压力，我们一方面不知道如何可以做到，另外一方面这变成一个外在的强加于我们的事情。其实爱是带着很丰富的感情的，当我们足够多的感受到爱的时候，当我们可以沉浸在爱之中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意愿去行动，去把爱活出来。而在经文中也提到说，爱神爱人有很重要的基础，首先就是神显明他的爱。这里经文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最为强调的是说是神先爱我们。我想这是爱神爱人最首要的一个基础。接下来我们会从四方面来递进的来讲这样的爱神爱人是如何可以实现的，而最为首要的就是神先爱我们。神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帮助我们认识到爱是什么，他给了我们一个爱的定义，所以经文会说是神先爱我们，是一个神的主动的行动和作为。其实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个经文是在整个的一个段落中，我很多次跟大家之前几次讲到中都有跟大家分享说，第七节到第二十一节整个这很长的一段经文都是在讲爱的话题啊。比如说很多的圣经里面它有分一些段落，比如说我手头的这本圣经就说这部分被称为是神的爱和我们的爱，所以整个第七节到第二十一节都是在讲关于爱的主题，这是一个整个的整体。而在这一段中其实有另外一处很明显的讲到了神是如何显明他的爱。在经文的第九节到第十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主动的把爱显明给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而是神先爱了我们。而这一切的爱显明在哪里？就显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罪的挽回祭，他为我们的罪而死，赎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新的生命。神主动的行动就是这最为首要的基础，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什么，什么才是一个爱真正的定义。而同样是这一节经文，另外一个可以去帮助我们思考是爱神爱人的基础，就是人认识神的爱。这并不只是神来显明这个爱的内容就已经足够，我们作为人也需要真正的去认识到这样的爱。 神有他的表达，我们也需要真正有效的来接收这个信息。所以经文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我们认识到了神爱了我们。我想，这一个事情的发生，也是有神给我们特别的祝福，是来自于他的恩典，才能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我们知道，并非每个人都能认识神的爱。我们坐在这里，不论是坐在教堂中，还是坐在屏幕前，我们都是因为认识他的爱，才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他，我们才能够被称为是他的儿女。爱是通过耶稣，通过十字架向我们来显明的，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这爱是什么，有很多人并不认识这个爱。就像我们最为熟悉的十字架上耶稣的受难，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神的爱，神的牺牲，他为了赎我们的罪，摆上他自己的生命，他代替我们承担着罪的刑罚，承担死亡，为的是给我们带来新的生命。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十字架只是一个羞辱，是一个最为羞耻的死亡的方式，甚至十字架是悲惨的，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种词来形容，十字架甚至对很多人来说是滑稽的，是因为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人就这样无故的就死在那里，甚至说一个自称是神的儿子的人居然并没有能够胜过这些有一些权力的兵丁。在十字架上，曾经有人嘲笑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你自己吧。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对十字架的理解就是这样，耶稣只是非常悲惨的羞耻的死在十字架上。其实对于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耶稣这样的死是为了要满足神公义的刑罚，有罪就有罪的代价，罪的公价就是死，而他愿意承担这一切，为我们而死。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当神的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这真的是神的爱，是那无比的爱，是他为我们而死。这样的认识是出于主的恩典。经文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这并不是只是一个理性上的了解，而是在于这爱触摸到了我们，我们和爱在十字架这个接触点上发生了碰撞，我们与神的爱相遇，我们建立了和耶稣的关系，和神的关系。这爱让我们真的认识到神是爱我们的。同样是这一节经文，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不只是让我们认识到了神的爱，更是让我们人进入他的爱。当我们了解这爱的时候，当我们被这爱触摸的时候，我们身上也发生一个奇妙的改变，我们被带入了一个爱的领域。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但如果注意观察，会发现这个我们爱并没有一个宾语，并没有说我们爱什么。曾经有很多人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尝试去补充这一个爱的对象，有些人说是我们爱神，有些人说是我们爱人，可能都会想找到一些侧重，但其实这节经文强调的是爱，而非爱的对象。在前几周前，也同样是关于这样方面的一个 讲解。我们提到一个经文是约翰一书的四章的七到八节。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还记得当时我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起的题目是爱的归属。认识神的人就是有爱心的人，而没有爱心的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因为神就是爱。神的爱，我们认识神的爱，可以让我们真正归属于爱，并且给我们一个能力，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爱。我想在这里，约翰并非是说来自于我们平时所司空见惯的那些爱不算爱，好像在这个定义里面会讲说很多人的只要有爱心就像是认识神，没有爱心就是不认识神。其实约翰这里对爱的定义是很特别的，是认识到来自于耶稣的爱。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我们对孩子的爱，对亲人的爱，无论是不是基督徒，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达。那么这个约翰的定义可能和我们平时所运用的这样一种对爱的理解是有些不同的。约翰所讲的爱是关于永恒的爱，是超越死亡的爱，是来自于神无限的爱。而这样的爱把人从最终拯救出来，人被带入了爱的领域，从没有爱的领域进入了充满神的爱的领域。当人认识到神所显明的爱的时候，人就可以进入到这样一个充满爱的环境，而爱神爱人就是在这样的爱里面应有的一个表达。最后，同样是这节经文，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经文中两次提到爱，一个爱是神对我们的爱，一个爱是我们对神爱的回应。所以说人在这里回应神的爱，这是爱神爱人整个递进关系中最后的一步。当神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对神的恩典有一个回应。或许对我们来说，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是一个最为好理解的一个爱的回应。谁爱我们，我们也反过来去爱他，是一种对神的回报。但同时，当我们去活出爱的时候，这样的爱并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去爱神，同样也在我们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因为神的心意是把爱带给更多的人，让我们去传扬他的爱。在之前的分享中，我们在经文中看到很多次讲到爱的完全。我们有讲到说，爱的完全并非是做到一个最高的标准，做到一个圆满的标准，而是说我们可以去完成一个神所要达到的关于爱的使命，爱的目标。神的爱的目标就是把这爱传扬出去，让爱不断的扩张。我知道很多人在讲到这样爱的传递、爱的扩张的时候，会用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在国内在中国可能不太常见，但是在美国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去咖啡店去点一杯咖啡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走到柜台前，也不一定很多人，至少有人有这样的经历。走到柜台前的时候，当你去准备结账买单，有个人会跟你说，这个服务员会跟你说，这个单已经有人结过了，你前面那位顾客已经为你买了单。我想当有人碰到这样的情况下，一定会觉得很感动。我想前面那位顾客并非是想说后面的顾客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回报因为他结完账他已经走了，你连人都找不到。 而我想，很多人当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什么？我也帮我下面的一位顾客买单。这其实就是一个对于爱的回应。很多时候，爱的回应并非是想得到任何的回报，甚至包括我们当我们养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有多少人想到是说孩子要怎么样去回报我？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说，我们只是希望他好，甚至希望他说我对他的爱可以让他把这样的爱活到他的家庭之中，让他也对他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爱。我想神对我们的爱也是类似的，神不只是想说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有对他的尊重，对他的爱，更重要的是说神并非有任何爱的缺乏，他更希望是说我们把这样的爱传递下去。他希望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之中，在我们教会彼此的相处之中，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经文说，第四章十一节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教会中，在群体中去实践这样的爱，让我们可以爱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中来活出这样相爱的生活。我想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次序，神显明他的爱，我们来认识神的爱，我们进入神的爱，我们也回应神的爱。在每一个人认识主的过程中，我们都曾经经历这一切，而且这样的经历并非仅仅是只有一次。其实在我们对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也时常去更深的来经历这一切。我想爱这个词真的是我们感受到多少，我们经历到多少，我们才能够活出多少。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回味，不断的去认识，不断的去看到神通过耶稣基督显明的爱，这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活出这样的爱。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回到这样一个最为基础的信仰的经历，就是去认识神的爱，经历神的爱，让我们不断回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讲完爱人爱神的基础，我们接下来来分享爱神爱人的关联。约翰不只是帮助我们理清了爱神和爱人的能力从哪里来，更是帮助我们去思想爱神与爱人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常常会把爱神爱人挂在嘴边，刚才我们提到福音书中耶稣也总结这是两大诫命，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爱神和爱人当成两件事情分开来看。我们会想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好的来爱神，比如说我们更多去读经，去祷告，去灵修，甚至来参加敬拜，我们会把这个看为是爱神的范畴。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考虑说什么属于爱人的范畴，我们去关心弟兄姐妹，我们去照顾他们的需要，这些可能更多是爱人的层面。我们常常会这样去把这个事情分成两部分，但其实对于约翰来说，爱神与爱人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对于约翰来说，这两件事不可分割。对于他来说，首先爱神和爱人是一致的。经文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大家可以看到经文中把爱与恨、爱与不爱这样去对立来看。对约翰来说，爱和恨常常是一个相对的观念，就像在这个约翰一书中，他也提到光与暗相对，生与死相对，他同样也把爱与恨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而认识神的爱的人，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就进入了爱的领域，而那些还不爱的人 就是属于恨的范畴。所以这里的恨并非是我们日常中理解的那种恨，对于约翰来说，恨就是不爱。在这个经文中，约翰说，爱与恨不能同时存在。当一个人去讲爱，不论是讲爱神也好，爱什么也好，但是他却活不出爱，没有把这样的爱落在实处的时候，他的爱，他讲爱的这种方式，就表明了他的虚伪。所以约翰会说他是说谎话的。所以这个经文中，约翰所强调的就是，爱神和爱人是需要有一致的表达的。我们常常会觉得，爱神和爱人这件事情究竟哪个会更容易一些？我们很多人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爱神爱人都不容易，都是需要我们有实质的付出。对于经文中约翰所举的这个例子，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却不爱他的弟兄，其实就表现出来，爱神常常成为一个人不愿意把爱落在实处的一种托词。这样的一种表达，说我爱神，很多时候仅仅是一个没有落在实处、空口无凭的表现。而约翰在强调说，我们的爱需要有明显的表达，而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是说明他并没有真实的表达爱。所以约翰才会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更无法爱看不见的神。当你没有把这个事情落在实处的时候，落在你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人的身上的时候，你怎么能去说你爱那个我们可能并没有用肉眼看见的那位神？在另一处的经文中，约翰一书的5章1节，也就是接下来的经文中，约翰也提到，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约翰在讲说，不爱人就说明并不认识爱，并不认识神，而真正认识爱、认识神的人，那些从神而生的人，他们自然会爱那些神家中的人，那些同样有爱的血统的人。爱神和爱人是不可分离的。所以我想这节经文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尝试把这样的爱个人化，只是活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之中。我们不只是需要把爱放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祷告、读经中，我们更是要让这样的爱成为一个对弟兄姐妹的表达。另外，约翰也提到，爱神是爱人的表达。刚刚我们已经提到爱神和爱人有这样表达的一致性。不过经文中，接下来经文中也提到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最为特别之处是这里提到命令。约翰讲到说，爱人爱神是一个很重要的来自于神的命令。爱神的那些人应当去爱他的弟兄，去爱他身边的人。其实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在5章2到3节也再一次讲到这些内容。他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爱神是一种特别的表达，就是去遵守神的命令，爱神的儿女，让我们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所以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一种通过顺服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我想当我们提到命令、提到顺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冷冰冰的，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外在的压力。但其实这样一种命令、这样一种顺服，同样是一种爱中的回应。 不是说这个东西仅仅是在于我们的理性，而是在于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爱，是我们有这样的意愿。就像求婚的时候，女生会回答说我愿意，没有一个人会苦着脸很勉强的说好吧我愿意，大家一定会是带着一种爱的回应，我愿意。我想对于神的爱的回应，对于这样一种神的命令的顺服，同样是心甘情愿的。神的儿女是带着感恩，带着爱去回应神的爱，去把这样的爱活出来。所以我想这两点都在告诉我们，爱人爱神是密不可分的。我想约翰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活出这样的爱，让我们爱神爱人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标志。在刚刚宝珠长老的祷告中，也有提到这周所发生的一件我们教会里面比较大的事情。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啊，我们中间林润生弟兄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不幸去世。我想很多人都为这件事情觉得很惋惜。我们会思想说，为什么神会让这样事情发生？为什么一个已经打过疫苗的人仍然会感染病毒？为什么一个曾经身体状态正在好转的一个弟兄却突然恶化从而去世？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一个爱神爱人的弟兄身上？其实在最近的，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为他献上很多的祷告，希望神帮助他可以恢复。最近我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讲到林润生弟兄，虽然他平时并不说很多说很多的话，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没有跟他说过话，但是这位弟兄最近我听到很多人的见证，说他是一位如此爱神爱人的弟兄。林弟兄和我曾经同时在诗班中在服侍，在诗班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就站在我的旁边，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是最好的伙伴。我还记得在诗班服侍的时候，他每次都非常的认真，很多弟兄姐妹对五线谱并不是非常的认识，林弟兄每次在诗歌排练的时候，他都会花很多的时间把五线谱翻译成简谱。我没有回家去找，但是我想我手头应该还有林弟兄的笔记所写的歌谱的复印件。我想在这件事情中，在他这样的行动中，其实就在表达对弟兄姐妹的爱。他希望帮助那些爱神的人可以更好的去服侍他，可以更好的来参与到教会的生活中，让那些有好的歌喉却不认识五线谱的弟兄姐妹可以来服侍他。我想林弟兄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对神的爱。每次在他参加诗班排练的时候，参加诗班的呈现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他的喜乐，他的感恩。想到这一切也会让我觉得他的过世更为的惋惜。我想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了疫情的可怕，也看到了死亡在我们身边随时的危险。现在的疫情其实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离死亡并不遥远。可能我们平时的生活中都非常的平稳，但有些事情发生却是很突然。 我想，当我们碰到这样疫情的威胁，碰到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容易有很多的惧怕。甚至，我想在我们中间，这样的惧怕也是真实的。当一个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因为病毒的感染而过世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的波动，我觉得反而不正常。但我想，林弟兄他过世的时候，当弟兄姐妹回忆起他在我们中间的参与的服事的时候，当回忆到我们和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时候，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相对于死亡的真实，爱更加的真实。死亡或许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来自于神的爱，爱神爱人真实的见证是更为真实的。林弟兄在我们中间的生活会让我们永远铭记于心。虽然这件事情很惋惜，我们也很悲痛，但是我想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们，爱是真实的，爱的真实超过死亡的真实。而一个弟兄的见证就告诉我们，他的爱就告诉我们，爱已经得胜，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这样的得胜不只是在十字架上显明，更是在我们身边的生活中显明。当我们活出爱神爱人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宣告爱的力量。我想林弟兄的过世也在告诉我们，我们更需要去活出这样的爱，让这样的爱可以真实的被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所经历。一会儿回应的诗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身边的每一个面孔，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值得我们珍惜，值得我们去爱的。虽然我们现在可能每个人的生命有限，或许有些人会搬走，可能我们以后没有机会再相见，也或许有些人可能就是短暂的在我们中间，但是我想神的爱是永恒的爱，我们也已经进入这永恒的爱，我们之后也会一同在天上享受着永恒的爱中的团契。愿我们爱神爱人的生活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真实的经历，成为我们每天的见证，更让我们可以把这一切投射到那永恒中的国度，让我们可以去期待那再一次的相聚。愿这样的爱成为我们身边永远的陪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感恩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也愿意回应你的爱。求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去面对惧怕，也去活出爱。主，死亡的权势在那里，但是你胜过死亡，你废掉死亡的权势，让我们可以进入爱的国度。恳求你的爱充满我们， 也充满这个教会。让我们在这样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充满疫情威胁的时代，让我们更好的活出爱的见证。愿你怜悯我们的有限，加添我们的力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